读经的时间，今天选读经文在启示录十九章一至六节，请让我读出。之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就是要赞美耶和华的意思，救恩、荣耀、权能都属乎我们的神，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留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二十四位长老与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坐宝座的神说，阿们，哈利路亚。有声音从宝座内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做王了。跟着正道的时间，今日为我们正道的是本堂的王伟权牧师，他正道的题目是哈利路亚。唔该 ，Pastor Ram。
你去一起敬拜上帝，亦都你去有机会去让上帝的话语你去安慰我们。德国一个非常著名的音乐家韩德尔，他创作了一个非常大型的神曲，一个的神剧，是称为尼赛亚，翻译如果中文呢是一个救世主，一个这样的题目。尼赛亚，我们在当中我们会找到它的内容是讲述住耶稣基督降生，它的受死和复活有关。通常都会安排在圣诞节或者复活节这个时段呢，在一些的演出这个的尼赛亚这个的神曲。而当中呢，非常深入民心一个好出名的，就是有这个为一婴孩，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同埋其中一个呢叫做 Hallelujah 这个大合唱。亦都当中呢，亦都有一个叫做被宰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同埋呢还有这个阿门的大合唱。尼赛亚这个神曲在1742年4月第一次首演，就是在这个爱尔兰这个的首府这个都柏林这里来去演出。而在这个1743年呢，尼赛亚神曲在伦敦那里来去上演。据说在当时这个英国的皇帝乔治二世呢，他也都亲临去到这个剧场里面你去听这个的神曲。当去到这个的神曲 Hallelujah 这个大合唱的时候呢，国王呢忍不住这一个的神曲给他那个的感动，国王就站了起身。那国王站起身跟着怎样，全场其他那些人都站起身啦，那这个是一般那种的对国王一种的尊敬，国王不坐你就不敢坐。这个这样的情况不知为什么慢慢无意之间就成为了一个的习惯而流传下来。但是原来有很多的历史考究或者一些人去翻查那个的文献，根本找不到一个这样的记录，亦都没有一些证实这个乔治二世真的有参加过这个听 Hallelujah 大合唱， 亦都咧唔知点解咧，啲人咧会流传到而家。如果你有去听音乐会嘅时候，当呢个哈利路亚大合唱奏起嘅时候，啲人就会自动起身。你唔起身咧，人哋会望你，哇！呢个真系唔识音乐嘅文化啦，咁样。其实原来今天我哋去理解呢一个起身呢个嘅惯例，原来只系一种冇实质证明嘅事情。今天我哋刚才读嘅经文里面有四次嘅哈利路亚，我想藉着今天嘅经文，让我哋能够嚟去理解喺个属灵教导上面，我哋身为一个嘅信徒，我哋应该点样嚟去理解哈利路亚？当我哋再去听呢个哈利路亚大合唱呢个弥赛亚神曲嘅时候，你自己决定你起唔起身，你唔好话牧师叫我唔起身。我想藉着今天呢个经文，让我哋能够如何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运用哈利路亚来真正回应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特别今天我们怎样藉着哈利路亚来去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祂的降生。进入经文之前，让我们一起，我们再次同心祈祷。天父，我们感恩，让我们有你的话语。天父，我们再次感恩，有主的救恩临到我们当中。我们更加感恩有圣灵陪伴我们。愿意今天圣灵开我们众人的心灵，开我们的耳朵，将你的话语听得明白，留在我们的心当中，成为我们的见证。恳求圣灵亦都开我的口，将天父你的话语清楚地去讲解，让会众得着这个的造就。荣耀归给你，祈祷奉主的名求，阿门。我们先看今天的经文，启示录十九章第一节，这里一开始就是用此后这个的连接词。有些新译本呢，他就说这些事以后，你去连接住上文。当我们知道原来跟上文有关的，上文由哪一道上文开始有关呢？原来由启示录第六章开始有关。第六章一路去到第十八章，这个十九章记载这个情景，同样是讲到将来主再来的时候将会发生的其中一个的片段。这个片段就是在七年灾难期之后，当主未降临地上之前，这个的群体已经向上帝来去赞美。这个经文很清楚，他们说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解释出来就是要赞美耶和华这个的意思。哈利路亚这个的片语，原来在新约当中呢，只有在启示录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出现过四次而已。其中在整个新约的经文里面，你再找不到有哈利路亚这个的片语再出现。这四次就是出现在今天我们所诵读的经文当中。而在诗篇，旧约的诗篇当中，当然有很多地方他们都引用哈利路亚这个这样的名词。哈利路亚，我们今天我们知道它这个名词来自于希伯来语，意思就是赞美耶和华。今天我们可以简易地赞美主，赞美上帝，赞美天父，我们都可以用哈利路亚这个这样的片语。我们尝试来去看下第一个的颂赞里面，什么原因会有颂赞？是哪些人颂赞？它颂赞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先去看看第一次的颂赞。我们看到在经文里面第十九章第一节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这个群众究竟是指什么人呢？首先我们很清楚知道是天上，天上证明已经是已死的人。但是 原来在一个的片语里面所描述的，约翰告诉我们，这个就是在七年灾难期当中已死那些的信徒。这一班的信徒，他面对在七年灾难里面，他面对很大那种的压迫，以至到今日他们能够高声来去向我们的天父来去作出第一次的颂赞。那颂赞内容是什么？在经文里面那里很清楚来去讲到第一节的经文，他说救恩荣耀权能都属乎我们的上帝。这个就是他赞美的内容。救恩是指到主他的福音，他的宝血，他说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洗净我的罪，将我们的罪能够从罪中来去释放出来，所以是捆绑里面得着那个拯救荣耀。因为讲到上帝那个的威严，他那种的特质，特别在审判的过程当中呢，这个的威严呢是完全地来去显露出来。同样上帝的威的荣耀，他的威荣同样彰显在他的慈爱和他的公义当中。上帝的威荣是不偏私的，包括慈爱和公义同样不偏私，而权能就是他执行审判时候那种的彰显，那种的能力。所以上帝在他的整个的属性当中，救恩荣耀权能全然在他的表达当中，在他对我们这一班的信徒对世人当中完全彰显到表露无遗地表现在我们身上。更加从今天这个颂赞当中，这个大灾难期这班的信徒他们颂赞的原因，我们更加看到上帝的救恩荣耀和权能。因为他们的原因就是说主给他们伸冤。在哪里看到主为他们伸冤呢？我们看十九章第二节这个的经文里面，这里一开始就讲到他的判断是这个的公义，真实公义的，因他的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流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这个原因正正就是这一班灾难期而天上复活的这一班的信徒，他们对主一个的颂赞。这个颂赞特别讲出了大淫妇这个的名词。大淫妇究竟是代表着什么呢？我们可以从启示录第十七章第一节那里，我们可以看得到关于大淫妇一些的描述。约翰他在十七章第一节，他说他见到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他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这里约翰他先见到这个的异象，就是他知道大淫妇要面对那个的审判。而跟着在第二节那里很清楚话到给我们听，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淫妇的酒。原来讲到大淫妇他怎样迷惑地上的君王，他怎样用他那种的一些的处境，一些的观念来去好像酒一样来去迷醉住在地上那种人民，让人民顺从这个大淫妇所带出来的一些的邪恶的国度，一些的学说。但是约翰继续在十七章第五节，他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大淫妇的额头上面呢有个字的，就写着大巴比伦。这里写着他额头写着说，奥秘哉大巴比伦。原来当我们认识大淫妇是同等于就是大巴比伦的时候，这个引申着大巴比伦一种的意识。大巴比伦原来在这个的经文当中是代表着一种过去、现在、 将来直到末世而存留在地上对抗上帝一种的态度和一种的意识一种的精神。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大巴比伦的时候，它过去已经存在在这里，而现在今天是一路影响着我们，将来同样约翰告诉我们它继续会存在的，它不会突然间没了，直至哪个时候才会没了？主再来的时候，直到末世新天新地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知道原来大任府就等于巴比伦，它就是代表着一种敌对上帝敌对信靠上帝子民的群体，一班的人，这种可以是一个人，亦都可以是一种意识一种文化。而约翰他写这个启示录，当时他所描述的巴比伦，一个大巴比伦，是指当时的罗马帝国，当时罗马去逼迫所有的基督徒。所以约翰他所指的这个大巴比伦的邪恶国度，在当时来讲就是罗马帝国。而今天大巴比伦这个的意识，就是讲紧我们今天活在这个黑暗邪恶的世代当中，这种潮流世俗的文化，它一路来去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影响着我们在信仰上对上帝那种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已经相信主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内心里面仍然有罪性，罪性会让我们心灵当中会产生一个个人的巴比伦，个人的大巴比伦。我们仍然有很多我们旧有那种的观念来去诱惑我们，让我们来去抗拒上帝，我们疏离上帝，甚至我们更加不能够荣耀上帝。再者，这种世俗文化的大巴比伦的文化，今天同样活跃在我们活在这个的邪恶的世代当中，它影响着你，也都影响着我。所以我们要警醒，不要被这个的巴比伦的文化，这个大淫妇，这个酒来去迷惑我们的心灵，以致到我们不遵从上帝的心意，甚至我们会离开上帝。这个就是在第一个颂赞里面，我们看到这一班在七年灾难期面对这个的逼迫，他们受害，但是今天他们颂赞上帝，因为这个大淫妇已经被判刑。约翰揭示了那个的异象，大淫妇的判刑是怎样呢？我们再看在第二节的颂赞里面，我们就会看到第二节的颂赞在第十九章第二节，特别在第三节这里，他讲到就是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这个的颂赞者，我们知道他是灾难的已死的信徒，但是他的颂赞非常之特别。他的颂赞的内容就是说，他说上帝判断是真实公义，这个在第二节一开始就清楚讲到他们颂赞的内容。而颂赞的原因就是记载在这个的第三节的当中，这个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烟往上冒，这个形容着一些城市被毁灭的时候，它的烟雾，它的尘埃一路向上升。有神学家他这样来去描述这个烟向上冒，可以带出了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所多玛、俄摩拉被烧毁的时候一种的情景。更加有神学家提出一个我们很少提的，就是在以东受上帝审判的时候，他的火是昼夜不熄灭，他的烟气永远上腾。这个就是描述着上帝那个的权能，上帝的荣耀，上帝荣耀和权能在审判当中全然来去彰显。而往上冒更加在一个的我们在转言里面的时候呢， 它是一个连续式的发生的事情，意思就是它没有停的。所以这个更加话到给我们听，这个大淫妇这个的审判呢是永恒一个的审判，它没有停止的。这个正正就是这一班受灾难期的被逼迫的信徒，他们重赞上帝的原因。上帝是真实公义，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无论你受了多少冤屈，你被人屈了你多少次，但是你要回到上帝的面前，上帝必定会为我们伸冤。这个的重赞带来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特别今天我们说我们等候主再来的时候，有时我们会失去我们对上帝的信心，但是这个的结果，他们又说哈利路亚，再说他们再重赞，因为他看到上帝是真实地去审判，上帝永不改变，他应许是讲得出，一定做得到。争在我们等不等，很多时候是我们放弃不去等候，我们就说上帝为什么你不应允我的祈祷。弟兄姊妹，我们再一次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去提醒大淫妇、大巴比伦，我们心灵里面我们很常容易被这些潮流文化影响，我们更加在今天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不知不觉混杂了很多潮流文化在我们里面，这些杂染的自然的宗教的元素，这个不是我们圣经所要我们学习的。也有一些的异端邪说，一些的条文，甚至有假先知、有假信徒进到我们当中。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要互相来去勉励的时候，互相来去提醒，我鼓励大家要专心一意来去仰望。仰望什么？主再来，我们不是单单庆祝主降生，我们今天要盼望主再来。主再来的时候，祂能够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更加揭示了，当主再来的时候，众信徒是要高举主的公义，我们要赞美祂，我们要高呼哈利路亚。这个是约翰揭示了上帝给我们那个的奥秘。第二，唯独圣经，我们所有的事情，我们所有的条文关于宗教上的，我们翻回圣经当中来去寻求上帝的心意，我们要专心来去遵守上帝给我们在圣经里面那个的教导。唯独圣经，没有其他能够盖过圣经给我们所解释的关于上帝的事情。我们再看第三的重赞，第三的重赞，讲漏了重赞的原因，第二次重赞的原因刚才讲了，大淫妇得到真实的公义，他真的要面对那个刑罚，还有这个刑罚是永远一个的刑罚。我们再看第三次的重赞，是在十九章第四节这一度。这一度转了另外一个的画面，这里讲到就是说，二十四位长老和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坐宝座上的上帝说，阿门，哈利路亚。这个译文呢非常之好，你看到阿门先，然后先另外一个的回应就是哈利路亚。如果这个译文呢将它译成呢哈利路亚阿门呢，那就可能有另外一个不同的意思。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我们先去看看这个重赞者是什么人先。这个重赞者是二十四位长老，二十四位长老呢在启示录这里呢虽然有不同不同的解释， 但是呢，今天我就采用这24位长老呢，是代表着新约的信徒，教会已被提的信徒，而四活物是代表着呢，在天使里面一班的代表。这两种的群体走在一起，他们颂赞上帝，这个代表着他们基本上在天上，他已经是跟上帝最亲密的了。这班最亲密的群组，他们一起加入这个颂赞的行列当中，一起来去回应哈利路亚。但是他们在当中，他们先讲了阿门。我们就看看他们这一班的回应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们原来是回应着灾难期信徒那种颂赞，就是上帝是真实的，上帝的判断是真实的，这个大淫妇的那个的文化影响着他是现在受了惩罚了，这个大淫妇是被上帝惩罚，上帝的话语是不改变，上帝应许不改变，所以这个代表着新约的信徒，代表着天上的天使，他们一起先讲阿门，他们同意之前这一班的灾难期的信徒，他们对上帝的赞美，他们的颂赞，然后他们一起赞美上帝。这个就是去到第三个颂赞那个的意思。这个正正代表着就是新约的信徒和天使他们一起和灾难期信徒一起来发出这个的哈利路亚的大合唱。这里呢已经有几多个群组呢？有三个群组、灾难期的信徒、新约信徒，包括教会，还有就是天使那个的群组。在这个的过程进入去第四个赞美中间呢，多了一个的插曲在当中。我们要看看第十九章第五节，这里讲到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上帝的众仆人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上帝。有人去钻研启示录的时候呢，对于这节经文呢有很多不同的解释，究竟在宝座上的声音是谁呢？这样有不同的解释。今天呢，我就采用呢，就是说其中一个解释，这个就是羔羊的声音，是我们救赎主的声音，是我们献祭的羔羊，他发出一个声音，这个声音是一个吩咐来的，是一个发号施令那种的情况。他告诉众人，他发出这个声音就是说，他已经不是再跟前面那批人讲了，不是跟头先那三个群组来去讲了，他是众仆人，是超越了头先那三个群组，是所有属于上帝的仆人，敬畏他的无论大小。这个不单止讲身形，不单止讲年岁，不单止讲职衔，不单止讲你信主的年日有多少，意思即是所有人。而在这个的解释当中，有人只是整个的教会，地上教会、天上这一班的群体一起来去加入这个哈利路亚这个的大合唱，包括了你和我。所以弟兄姊妹，约翰揭示了一个的画面给我们看到，当时唱这个哈利路亚大合唱的时候呢，有我份也都有你份的。所以当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盼望的时候，我们要盼望一起来去唱这个的哈利路亚大合唱，这个的众唱，不是小组，众唱大群组，有多少不知道。这个就是约翰揭示给我们看到，上帝揭示他的奥秘给我们知道。所以今天我们等候主再来的时候，这个就成为我们一个的盼望里面一个的实质的支持、安慰，让我们坚守，无论我们面对多少的冤屈，上帝必然会为我们伸冤。有神学家更加提醒，羔羊所说的说话，等于我们在崇拜当中 一个环节，就是我们的宣召。诗班进入来那个宣召，主席出来讲那个的宣召，这个就好像羔羊一样，你们一起来去敬拜上帝，无论你大小你怎样都好，你一起来去敬拜上帝，这个就是活的见证。今天我们盼望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就是盼望这个一起敬拜上帝这个的图画。宣召颂赞的原因，启示录里面都有讲，我们去看第四章第十一节，这里讲到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这个正正就是我们宣召去敬拜的原因。所以弟兄姊妹，常常我们说我们信主的，我们第一样要做的就是要敬拜，这个是真实的。但是很可惜我们忘记，我们直情不记这件事情，我们将敬拜是当为一种例行公事，饮茶就是我们的原因了。弟兄姊妹，调转了我们，这次经文宣召我们要敬拜，因为它是配得，配得。我们在这里第十一节这里我们看到，原来在第十节上文呢，四章第十节上文呢，原来是讲到什么情况呢？他说那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二十四长老，如果我们知道代表着新约的信徒，再次提醒我们，我们信主被呼召的原因就是敬拜我们的主。而这个配得这个字是指应当，理所当然，而英文是 worthy。 而敬拜 worship 这个字呢，原来就是从这个配得应当这里出来的，以至到今天我们说我们要敬拜，就是因为配得。这个主为什么要配得啊？后面有解释的，这个片语里面有解释的，因为他是创造万物的主，所以我们要敬拜他。我们被呼召，因为我们这个回应回创造我们的主呼召我们归回悔改，所以我们第一个目的就是要敬拜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面第一个是敬拜，然后才慢慢进入我们的事工，进入我们去传福音。我们不敬拜我们的上帝，何来我们可以去传福音？我们不敬拜上帝，不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上帝，我们如何可以爱人如己，可以爱我们的团契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一个的插曲，进入来带进我们去第四个的颂赞里面，第十九章。我们回去看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六节，这一度约翰他再告诉我们，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他们怎样？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上帝全能者作王。这里讲到颂赞是群众，是所有的人，好像羔羊刚才呼唤所有的人，凡信主的人，无论你在哪个地方，你都要哈利路亚，因为主作王。作王就是管治的地方，管治的意思。当我们看到在这个的第十九章一路下去第二十章的时候，我们会很清楚看到启示录讲到主脚踏实地这样来到，来去带领我们进到去千禧年、一千年管治这个地上当中。弟兄姊妹，我们再看一节的经文，更加看到上帝给我们揭示那个的奥秘。启示录第十八章第二十节，约翰他说，天啊，众圣徒、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 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因为上帝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再一次，我们确认我们要敬拜，我们要哈利路亚，因为主应验祂的应许，祂为你为我来去伸冤。我们不要失望，当我们等候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不要失望。哈利路亚，我们知道只有在启示录这里出现过四次，有神学家他将这四段的哈利路亚，他称为新约的哈利路亚大合唱。这个大合唱就是在七年灾难期之后完结的时候，主再来脚踏实地来之前发生的事情。有人会问，那究竟我们要等到几时我们才可以一起去大合唱呢？我答不到你，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向上帝的大合唱在2000多年前已经发生了，不过只是我们不太理解，我们不太明白。刚才我们第一次唱那首诗歌《齐来崇拜》，我们为什么要去敬拜？我们看回2000多年前发生什么事。主耶稣在2000多年前降世的时候，天上地上万民已经赞美这个声音。我们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来去看一看，很快看一看，第一个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颂赞是什么？是天使。路加福音2章第13节，他说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和那天使赞美上帝，就是哈利路亚。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我们是不是上帝喜悦的人？肯定是，因为我们有救恩，我们有救恩。但是你有没有拒绝上帝呢？你们自己回应。跟着我们再看第二个当时颂赞的上帝是什么人？牧羊人。我们看看这节经文，牧羊的人回去，因所听见所看见一切事，就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上帝。哈利路亚，赞美上帝。是最卑微的牧羊人。第三是谁？第三就是西面。这个在路加福音2章25节那里讲到，这个素上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的这个的西面。西面当他见到玛利亚抱着耶稣婴孩进入圣殿的时候，他怎样说？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哈利路亚。跟着他继续说，他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这个就是西面当他见到救主降生的时候，他怎样来去赞美上帝。而第四个颂赞就是这个女先知阿拿。当女先知阿拿见到一切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进前来，哈利路亚，他称谢上帝，并且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救赎的事情向人来去传讲。弟兄姊妹，这四个的颂赞发生了的，是真实的。耶稣基督降世是真实的。耶稣基督不单止降世，他更加在十字架上应验了上帝那个的救恩。他被钉死十字架上，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以至到今天我们成为蒙恩的罪人，更加我们领受到永恒生命这个的应许。所以我们要盼望他再来，同样今天我们要去庆祝他降生。两者的哈利路亚同样是有关联，这个关联是将我们的属灵生命由主基督降生到将来他再来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怎样藉着我们属灵的生命，这些的经文，这些的上帝揭示他的 心意俾我哋睇到嘅时候，我哋喺等候嘅过程里面唔好失脚，唔好失望，要坚守你嘅信仰，唯独圣经，依靠我哋嘅上帝。更加我哋翻翻去睇西面，佢点样嚟去确据佢俾我哋一个嘅提醒。因为我的眼睛已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们民以色列的荣耀。你见到救恩吗？你见到外邦人的光吗？这个光包括以色列民，今天还有很多犹太的信徒，他们未认识这个救恩，但是上帝他说这个光包括了他们，我们要继续来去努力。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里，我们认识了哈利路亚赞美上帝的时候，我想大家在这里一起有一个共勉，就是呢，我们在不同的场合当中，我们都不要发出一个无意识的哈利路亚的呼喊。有不同的教会，有不同信仰的宗派，他们常常在崇拜当中，在任何的场合里面，他们都哈利路亚，他们甚至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像一连串这样。但是我想提醒，哈利路亚是真的我们经历到上帝感动我们从心灵里面来去发出来，以致到这个的赞美真的被上帝悦纳的，这个声音可以达到上去上帝的宝座面前。而最后约翰他告诉我们，他要我们提醒我们，我们更加要有确据，我们能够参加这个大哈利路亚这个的群组当中一起来去颂唱，其中几个的原因我们来去看。因为上帝作王的时间到了，因为我们必然与上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进入千禧年当中，羔羊的分取的时候到了，上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必定回来将我们带进天家里面，辛苦已经预备好了。这个特别我想跟大家来去解辛苦，我们要看看这两节经文，就是跟着第七和第八节，约翰告诉我们，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分取的时候到了，辛苦也自己预备好了。原因在哪里？第八节，因为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个更加是一个确据，我们每一个人到当日的唱哈利路亚的时候呢，不用好像众唱小组那样个个戴同一样那个口罩，他们专登去找这个很漂亮的口罩。我们只有一个的制服，就是这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连质料都告诉你了。你说上帝揭示是多仔细，蒙恩得穿，这个不是我们自己拿得到的，是主赐给我们。蒙恩这个词是一个被动的形式，是上帝赐予给我们，只有上帝称我们为义。但是上帝给了一个的方法，我们怎样可以让上帝称我们为义呢？就是我们见到外邦人的光，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见到，所以我们知道将来我们在天上唱这个大合唱的时候呢，一定是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不用问牧师到时我穿什么衣服。这节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正正亦都是今天弟兄姊妹，让我们在盼望期待我们一起参加这个大合唱的时候，你不要说你五音不全，不需要，一样，只要你懂哈利路亚，从心灵里面去赞美我们的上帝，我们就可以加入这个穿着光明洁白细麻衣 一个嘅大嘅合唱嘅群体。今天我哋感恩，我哋可以喺呢度一齐嚟去同唱哈利路亚。以后呢仲唱小组会带领我哋一齐唱一首歌，就叫做呢唱哈利路亚。